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67首。上的聚会要来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上的道理。那么今天是要来说大卫在外邦得信任大卫在外邦得信任。那今晚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上的29章从1节到11节的这一段的内容来做道理的分享，以及我们在信仰生活上的道理的学习。那么这时候的大卫他是住在腓力士地并且投靠当时的加特王亚吉来成为他的手下那么在这一段在外邦之地居住1年4个月的期间那么大卫他所做的是可以得到亚吉王的肯定。那所以要从今晚这段大卫要顺服王的命令要一起去征战参加一场这个战争那么从这段过程亚基王跟他所说的话要让我们再次来认识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个大卫他在国外的环境里面是如何的来得到众人的信任，尤其是在国外的领导者能够信任这个从外国来的这个人能够委以重任。那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可以来用正确的道理的观念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尤其我们生活我们有在工作上或是在任何的机关团体我们都有这个领导我们的主管老板或是各样的长官，那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些外邦人因为他可能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但要如何来遵循道理来彰显神的荣耀，并且也可以得人的肯定。好，那这是我今晚在这一段要来分享大卫能够在外邦得信任的这段的记载。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经。好，我们首先来先读这个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好，彼得前书新约，好，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七节，在新约圣经的337页。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好，我们翻到的，我们一起齐声朗读，预备起。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好，们这一段是彼得写信给当时的教会的信徒。好，那么这一段勉励信耶稣的人要怎么样来面对社会生活。好，所以在当时的环境并不是像旧约圣经那个环境一样是单一民族独立的国家，而且在早期神设立的国度里面，就是按照神的律法来遵守国家的法令。所以你只要遵守神的律法，你就是遵守国家的法令。所以也不用怕这信仰不一样啦，或是这个制度不一样。但是在当时彼得写信的环境就不是像在旧约这个扫罗王、大卫王的那个环境而是当时是由罗马政府来管辖地中海沿岸的各地。那么所以这时候那么尤其在使徒时代他们福音就传到小亚细亚啦，或是我们讲的现在的希腊就是雅典这一个地区的，所以在传统来说，这并不是犹太人居住之地，所以有许多人是不同民族的来信耶稣，又加上原本散落在各地的犹太人一来信耶稣那但是呢，实际上政府的这个领导者他是罗马人他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也不一定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想法来满足每个人在观念上的期待。好，所以这时候彼得他就要用道理来教导今天我虽然是信耶稣，我们是就像耶稣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进入神国好像是脱离世界，但我们却又住在世界之中。所以面对我们每个地方信耶稣的人，你可能在这个国家，在那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一样，但是呢，按照彼得领受的道理说，要什么？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政治在国家的认同上面，你在哪里，你就是认同这个国家，你能够顺服这个国家所定的律法，这才是我们信耶稣人应该要遵守的。所以不论是我们这个时代也好，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来提醒当地的信徒也是这样，也包含我要讲大卫，他在腓利士地他仍然也要遵守当地的规矩要得人的信任其实不只是大卫还有更早以前的这个约瑟或是我们讲的但以理，都能够在外邦之地可以得到当时的君王的信任这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要说我信耶稣了，我自由的那我就不太去遵守国家法令，那要谨慎了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环境因为尤其在台湾我们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就以为我们就真的是真的得自由了，就用我们这个观念去拿到其他的国家，有机会我们移民的，我们到外到国外去生活、去读书、就业等等的结果 把台湾的观念拿到国外去，有可能会让你犯法，哦，所以要谨慎，哦，要做一个聪明人，去了解每个地方的制度，哦，不管是政府的，不管是我们在公司里面、学校里面，或是我们在其他的机关团体，都要按照这段这里说的，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哦，因为，哦，我们去这个公司上班，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你该上班你要上班，你该做你做什么，哦，尤其在台湾几乎不会用，哦，这个去影响到我们的宗教信仰的那个核心我们要遵守的，哦，比如说拜拜啦什么，哦，那其实在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了解，啊，通常会有这种，信仰的威胁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这公司啦，哦，所以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可选择的，哦，那古代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仆人是一辈子当仆人，虽然你信耶稣了，你还是在主人以下，你要顺服这一家主人的规矩，你要顺服这个地方的，这个规定，好，所以这是我们领受的道理，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好，那当然有些道理最根本的那个拿捏，啊，要不拿香拜拜什么，这个可以不用问，因为这是我们早就知道，剩下一些细节，啊，一些跟得救，啊，真理没有绝对关系的，啊，要按照这些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那当然有这些细节，啊，不太清楚的，啊，可以在，这个找机会，啊，可以跟小弟，啊，来聊一聊你遇到的情况。好，那这一段我用这一段来做一个引，啊，今天要讲大卫的表现的一开始的引言，也就是说今天道理上给我们就是要为主的缘故要学习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好，这只是基本道理的方向，那我们把它存在心里。 好，那我们来继续读经，好，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的29章，撒母耳记上第29章，我们从第一节，啊，我们就读到11节，29章，啊，在旧约374页，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非利士人将他的军举到雅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破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雅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大卫对雅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雅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你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哈们。好，第二十九章所记载的大卫，那么他领一开始就领受了亚吉王的任务，就说现在我们要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大队兵马都要这个去整队，要去这个预定的地方去集结安营，然后再去战场去征战。好，所以从他们这个住的地方要到安营的地方当然这段路是很长的。好，等于说有被叫出来。好，所以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就是大卫就按着亚吉的这个吩咐他叫顺服，叫出发去参加这一场的这个战争。好，那么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是大卫的就也交代他们这一次发生事情的背景那准备出发，然后大卫他们这一队也是跟着亚吉的军队在最后面跟着出去的。好，那等于说这就是最简单的顺服的表现，人家说出发你就要跟着了。好，那么第三节因为到了集合点之后，那么这几个首领当然可能要有这个首领的会议要准备要拟一些作战的方针可能还要看看当时的这些要参战这个部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必然要做的。好，刚好在这里请看第三节。第三节这个是亚吉说明大卫为什么跟随他一起来的原因因为有人就发现第三节说这些首领说怎么有外族人在这里，他说这些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大河那里来的人那因为跟非利士人是不同民族所以有时候看那个外形可能一看就认出来说这个不同跟我们不同族的怎么有这一群那种外族人跟在你队伍后面那这个亚吉就解释了在第三节的后半段说说这个就是大卫他就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而且他来我这边已经有些年日那如果按照我们在之后会查考那个这一场的战争扫罗王就被他就受重伤然后就自杀身亡那么后来大卫不久就回去了，所以按照这样来讲的话他应该已经是他说住在非利士地一年四个月，比如说是在这一年四个月的最后这段时间有了这一场的大战那结束之后他不久就回国了。好，那所以以这样子来亚杰观察说他在我这边如果这样来看可能已经超过一年以上了，然后所以观察这么长的时间在我这边有些年日的，而且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好，等于说这一年四个月以这个时间来讲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呢要这个分派任务然后呢都完全没有过失还真的是不容易的。好，但是亚吉的亲口的见证说这个以色列人大卫的他们这一群人在我这边投靠我是没有犯错的这么久了，虽然是不同民族虽然又是敌对的国家，但是呢他在这边对我来讲无害还有功还有帮助我对我有益，算是有功劳的人而且没有犯错那这个是亚吉的亲口的见证所以能够大卫可以在亚吉的面前能够得到亚吉王对其他的这个王能够见证大卫的好，所以显然大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是寄居的，可是他并不是这个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很认真的来顺服这个亚吉王的 制度安排还有要求，哦，他都去达到了，哦，那所以这就是得到肯定，哦，所以也让我们要这个时代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一段，哦，能够，哦，他不是大卫自己在那边吹牛，哦，说，哦，那个我在，哦，在这个腓力斯地，哦，我多认真啊，不用在这里的这时候的大卫不讲话，因为不是他讲话的，哦，这个场合，那是古，哦，这个五个城的首领的，哦，首领会议，哦，的场合，哦，在讲的，哦，所以能够让，哦，领导者，哦，来肯定我们的表现，哦，是向外人，哦，其他的人肯定表现，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哦，努力，哦，像大卫，哦，在这时候的表现一样，哦，那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呢，然后人家看在眼里，哦，而且是累积点点滴滴归纳起来，哎，这么长时间没有过失了，哦，好，那第四节第五节呢，哦，就是其他这些城的首领反对，哦，他们反对的理由，哦，就是现在我们打的是以色列人呢，那你带了，你算介绍大卫表现很好，哦，投靠我们，哦，对我们有益，哦，那大家当然都知道了，没有说这样不好，是说什么现在的敌人是跟大卫是同民族的，哦，同国的，那因为他大家也知道了，哦，多少听闻就是可能是因为政治破坏，哦，大卫要逃到国外去避难就跑来这边了，那如果说他想回国，哦，他就是被国王追杀嘛，哦，那想回国一定要跟王和好，那跟王和好的机会大家都猜啊，说那还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人头，哦，被砍了，哦，那他就可以算是戴罪立功，就可以光荣的回他的这国家，所以大家会有这个顾忌啦，所以说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个大卫这些人，哦，不可以，哦，参加这一场的战斗，哦，都要打发回去的，哦，好，那这是，哦，我们从经文里面所看到的，哦，那这个大卫的，哦，表现，哦，那当然这时候一到五节都不是，哦，都不是大卫发表言论，哦，都是别人，哦，在谈论他的，哦，所以说，哦，我们从这里，哦，可以看到，哦，这就是大卫能够在外邦得信任的，哦，情况，哦，那么当然这时候第四节第五节这些，哦，另外的这些首领反对，哦，当然表面上，哦，是有这个理由，可是呢我们也相信在，哦，冥冥之中，哦，在神的，安排里面，哦，可能也，哦，应该说也从事后的情况来说可以看出这是神的，哦，神的安排了，虽然这里都没有写说神就感动这些，腓力斯的众首领不要让大卫参加这场战斗，文字没有这样写，可是呢有时候可以感受得到，哦，尤其在，下一次，哦，道理的分享会讲到大卫也是因为这样提早被，被赶回来，哦，结果却能够救了全家，哦，以我来讲那真是神的安排，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读那个以斯帖记，在以斯帖记从一开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没有神这个字，没有神这个字，哦，可是你读完整个以斯帖记之后我们都会感受说这绝对是神的安排啊，哪有那么巧的，哦，就王后被废，然后就选了以斯帖做王后，然后又怎样怎么怎么样，一切都是那么巧合，一切都感受到都是神的安排，可是这里面的文字当中没有一个字是写神，哦，那就是奇妙的地方，在这里也是一样，哦，没有看到神亲自去感动这些腓力斯的首领啊，能够让他们，让大卫不要出战，没有啊，他只是觉得说，哎呦，用正常人的想法说，哎，这个大卫出去可能就阵前倒戈，帮这些人头砍了，哦，他就可以，哦，拿去，哦，这个戴罪立功回家了啊，哦，所以就用这理由，哦，阻挡大卫参加，可是呢，我们说在。却，哦，是成全了神的这个计划，也因为这样大卫可以回去救他们全家，哦，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们全家被抓了，哦，只是说就是这么巧这么安排，哦，我们下一回 到底会来讲怎么去救全家的部分。好，那所以在这段里面都是在肯定大卫平时的经营他的生活。那么在一个外国人可以得到当地人的信任，真是不简单。所以那个道理上跟我们这时代所领受道理其实是相通的。我们继续来读经，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好，我们读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预备起。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这段是保罗写的信，他在这段是给哥罗西教会的这封信里面的这段话，也提醒当地的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虽然是信耶稣的，可是在生活当中不会说你信了耶稣你仆人身份就消失了，没有。信耶稣虽然我们的成为神国的子民，但是呢在肉体上面我们还是有主人，还是有老板，所以你还是要什么，要去工作，你要回到你主人那边，你要去服侍你的主人，所以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而且是那个心，而且这个道理是叫我们不要做双面人。他说我在教会真的是诚诚实实的遵守道理这个顺服，然后到外面的话就不遵守这个道理不是这样。道理告诉我们就是做，你要名副其实。你今天信耶稣的，我们今天信耶稣的，道理上这样教，在教会这样做，在家庭这样做，在社会上我们也一样按照道理这样做。所以光一个顺服，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都要学习顺服我们的领导者。虽然我们现在不像是古代的那个做仆人的制度，可是你今天加入这个团体，去公司上班，你去学校上课，都有当地的都有我们的算是我们的要听从的话的人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主管，或是学校的老师那么或是在社会上各样的官员，他直接管辖我们的，我们要学习顺服不要说我只听神的话，我前人不理那只是说你必须承受被人家赶来赶去了大家都不接受你你都不顺服的怎么来办事情呢所以这跟我们道理不冲突不是说我顺服人了就等于是得罪神了，没有这回事这是相通的尊敬神也要尊敬人这个是一定要去做的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做为主做工，打从心里做，不计较，很好，能够拿到社会上一样认真为老板工作，不计较，有时候人都做不到有时候就是这个多做一分钟这个老板不会给我加那个什么薪水我迟到一分钟就给我扣奖金人就气死了很难去面对这个可是呢道理上不变我们要尽心尽意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神我们都相信有神，神会看顾虽然或许有一些地方老板是肉眼看不到，可是我们相信神会在我们需要的地方补足我们，有时候可能老板看不见亏欠我们但是不用担心，我们相信有神这就必须要有信心去领受不然的话就很辛苦了好，继续我们再来读一段类似的经文来读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一段，五到九节，预备起。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好，那这一段类似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学习顺服人的制度。好，那给各位做这道理的基础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29章。29章从第6节到第10节的这一段是亚吉亲自跟大卫说的话。刚刚1到5节只是那些众首领在谈论的话，可能大卫不在现场，他可能把这几个首领就围到一个地方去讲。那现在是什么？是亚吉王亲自跟大卫肯定他的表现。好，那第6节第10节这段里面有几个地方有这样记载，请看第6节。第6节说，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好，这个是直接讲了说：“我给你肯定，你是正直人。”然后后面理由什么呢？说：“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好，这是直接肯定到的话，说我观察你这么久了，你在我这边在我手下办事没有失误，所以你是正直。所以这个就是直接来肯定大卫，所以也可以用这样的去推测大卫在平常等于说面对于他的长官就是这个亚吉王他就是要忠心办事。虽然他们住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他是在喜格拉这个城居住，可是有时候亚吉王跟他下了什么命令，给他什么任务，那么他就要去办理。甚至于有时候没有讲，他自己主动去像他去打这些这个亚玛利人啊、切人，他打了之后抢了战利品，也会献上他给国王的这个亚吉王的礼物了。好，所以这样子互动，等于这样观察互动，觉得说大卫真是正直人，他不会说这个假借名义来投靠我，结果呢是偷我的东西啦，让我制造亏损啦，没有，他觉得大卫你来我这边没有让我亏损，反而让我得到好多的益处。这就是给大卫的肯定。而且在这里亚吉一开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那当然不是说因为这样的话亚吉就是跟大卫一样信大卫所拜的神，没有，只是说在非利士人的观念里面反正什么神都承认了。像之前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我们有讲到神的约柜被抢到非利士地，可是没有被毁坏如果说以我们从圣经的观念来讲，要破除偶像啊，其他的假神我都不承认啊。可是呢，那是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的观念，这是我们的主观。但是如果是以非利士人的主观来讲的话，每个神他都承认啊，只是说你们的神比较弱所以说在我的庙里面是放在下面，放在旁边。我承认你的神只是比较弱而已啦，所以他没有毁坏以色列人的约柜，所以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说以前小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讲说哎呦这个都连外邦人都可以用神的名义来起誓的话，这个就讲到他们会他们也是相信这个神，是没有我想的那么单纯，其实他们就是都承认各个民族的神。好，至少大卫他也表明说 我是以色列人，我就拜这个神。好，那这里圣经也没有记载说大卫在非利士地就去拜偶像啦，得罪神啦，圣经都没有这样写，所以也可以看出，他还是有遵守道理，守住他的信仰，并且也让亚基王也肯定说，这个你在我这边有帮助我而且你的神那真的是对你很好那这个就等于说肯定这个人，也肯定这个人的信仰。好，所以说用你的神的名义，我来启示我来发誓，你这个人是正直的人。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我们在这个时代，尤其在台湾，我们是宗教自由啦所以我们应该更能够很没有顾忌的我们可以去宣扬我们是信耶稣的。可是呢，我们宣扬是信耶稣的时候，要更加的去遵守这个道理，不要让人家有抓把柄的说原来信耶稣的都是不守规矩的那就变成这个很可惜我们愿意遵守道理，结果被人家评论却不是这样所以是遵守道理，而且要使人得益处，所以是要敬神也要爱人。好，那在这里的大卫可以得到首领的肯定，这是很好。但是只是其他城的首领不喜悦你了，所以亚吉要在这边表达说，我认定你，我肯定你，可是是其他的首领不喜欢你了，所以你这场战斗你没办法参加所以不是我没有替你说好话，是大家有疑虑了，有顾忌了。好，这是亚吉亲自肯定大卫。好，那再来我们再读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九节。好，第九节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好，所以等于说好人，好人的具体 的说明就是说，你在这边是好人好到什么是好在哪里，就是好像从神来的人一样，神派来的人绝对是带福气的人了。你来让我增添光彩，你来让我得着益处，是带着福气来。好像有时候这个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的个性问题啦，或是人际关系问题啊，每到一个团体都被人家排斥有时候甚至一来这个大家本来都没事，就你一来大家就遇到倒霉的事情啊，不顺的事情啊所以你就会变成不受欢迎，因为你来了没有给我们带来福气啊，反而带来灾祸那所以这个大卫的表现虽然他是外国人但是呢，当地的王却认为说，你这个外国人来好像神差遣的使者一样这突然会这样讲，一定是我得到好处了，真的太棒，你来投靠我真的是让我加分很多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今天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今天聚完会了，我们回归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那在社会上，我们要努力成为被人家看得出我们好像是神的使者一般那尤其在心里面记了很多道理性的，我们把它记起来，要有神的使者的表现那这是我们要去努力了。那以大卫来讲，他就是好好的来做他该做的事情那不让国王有亏损，所以就真的是带福气来，而不是说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去上班然后就是偷老板的东西啦公款变这个私用或是公司公用的东西带回家自己用那变成以老板的角度来讲，我亏损嘛，我养你这个员工呢，结果呢，我除了还要给你薪水，我还有好多东西就被你搬走了那这个老板如果发现的话，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起尿处嘎布的，然后那就是让自己亏损好，那大卫没有这样没有让主人亏损，而且还得益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像神，那神的使者还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主耶稣在山上讲那个八福，其中一个叫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也是一个神的使者的表现之一，然后使人和睦。当然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学的。好，那在这里是可以大卫能够在外国之地得到肯定，就是正直人、好人。那正直人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你都没有过失，你投奔我这边，你投靠我，我收留你的，结果你都没有犯错。然后好人的话就是觉得由你来真好，带着福气来，让我们都沾到你的福气。在圣经里面也是有几个人的例子，也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让这些他的主人得到益处啦。比如说我们讲的约瑟，来看这创世纪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三节哈，在旧约四十九页哈，好，三十九章的第三节哈，在这里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啊。然后继续，我引导各位看第五节哈。第五节是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好，以这段来讲的话，就是因为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而让波提乏的家里的产业，就是一切所有的还有那个田间都蒙神的赐福。好，等于说就是约瑟带着福气来，他不是带着灾祸来，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带着福气，要成为一个带着福气到各地的人，那这才能够让大家得到益处。那因为我们能够给，让大家得到益处了，所以当然基本上他就欢迎嘛。哇，你这个人来让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啊，很喜欢。像以前学校的时候，学校有时候老师说这次的作业是要分组来完成作业的话，自己去找人分组啊。最后老师问说那还有谁没有分到组的，就几个会举手说老师我没有分到组啊。老师问说为什么没有人，没有为什么嘛那个不加入组，说没有人找我啊。有时候要自己检讨了，为什么大家不找我有可能是我们长期被观察，就是你这个偷懒每次要分工要你做什么都不做了成绩白白就给他拿走，因为团体成绩嘛，所以我们就不喜欢如果说是老师说要分组每个人每一组都来找我们说来我们这一组了，那至少有光彩，因为我们是被肯定，是有价值的，是可以得到人的信任，说你来我们这一组我们这一组这个成绩会很好，我们可以很早的完成作业就好像带着福气一样，大家欢迎我们来。这个是很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道理，可是却又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不用害怕去表明我们的信仰。像约瑟埃及那么拜偶像这么严重的地方，约瑟能够守住信仰，而且还得到主人波提乏的肯定所以比如说让他做家里的总管交给他，说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外其他都不知道，不用管所以等于说是完全的信任约瑟。那这是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人却能够在国外得这样的信任，而且他是被卖的仆人那后来约瑟被关也得到信任后来做了埃及宰相，还得到当时的王的信任，让他成为全埃及地的宰相而且是百姓喜欢他，国王喜欢他那这是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跟各位来查考这创世纪的这一段约瑟的表现所以跟这个大卫这个时候情况一样，人在外国之地可以得到王的信任，那这是不简单还有一个例子是谁？但以理，但以理也是到了巴比伦王那里去那结果他也是勇敢的守住信仰 表明信仰啊，所以神也没有让他啊，就是等于说没有让他丢脸啊，虽然也是有过程有惊怕啊，或是恐吓怎么样都有，可是呢，他是信仰该守还是要守，但是该办事还是要办事哦，他不是说我守住信仰好，那什么事都不做啊，或是违反国家法令，除了要拜偶像这件事情啊是不行的。其他的要配合的全部都配合办理，所以神也眷顾了。尤其但以理他能够做总长，换了三个国王都没把他换掉，尤其最后的国王是换国家，整个民族都换掉了，原本是加勒底人，后来是波斯人建立的国家都留住但以理，所以能够不简单。但以理一个人在外国之地经过政权的更替了，他也没被换掉，而且还受每个王的信任，这真的是不简单的古圣徒的榜样，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时代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领受这一份的信仰看到古圣徒的作为，可以让我们叫做我们并不孤单，我们的环境现在环境还比古圣徒的环境更加的安全那他们都能够在危难的环境都能够守住信仰，还可以得到人的信任，何况我们今天在安定的环境里面，我们更要好好的来维持我们的信仰不要在安定的地方反而我们丧失了信仰，那真的是很可惜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以看到的撒母耳记上29章这一段记载大卫在外邦得信任虽然文字不多，可是可以用合理的去借由亚基王的肯定的话语可以知道大卫其实平常累积长时间就是这么尽本分做他该做的事情。好，最后他可以得到什么？不用出战你回去，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回去了那么也避免掉以后一个同胞互相征战的尴尬了那我们说这才是说这是后面默默的地方神安排的这么巧妙的安排，让大卫不用出战，而且回去之后还可以来得及救全家那真的是神的眷顾，所以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神必不会这个抛弃这个站在神这边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把神抓住，不管我们今天情况怎么样，不要放弃神。通常都是人主动放弃神了，那神才离弃我们，所以神不会主动离弃我们，把他抓住就对了。好，那遵守神的命令然后行在人身上不管在哪个地方，要记住容神义人那就是我们道理的方向。那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不管在哪里我们付出的我们都相信神都在看打从心里按照道理做出来神必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不会让你丢脸这是我们的领受，愿主耶稣能够加添我们行道的勇气。好，我们来唱诗23首。知人何以持真，所行何以免罪，为主圣言如雨如金，可使内心无愧，救主之言一入心中，既有甘离无求，我虽不才也可学通，这森林启蒙神情如毒头悬穹苍，发出莫大亮光，若等在月照我辉煌，免于危险凶亡，主训示我真有聪明，何我犯罪言行，功课自己是与血亲，主 仍不缺。